贾明等人坐着船赶奔珍珠岛。路上啊，没遇着什么风险，就是风浪太大呀。他们这几个人当中呢，唯一不会水的就是小方硕欧阳德，因此欧阳德呀吐了好几次，恨不能盼着泪生双翅早点登岸。也慢说是他就会水的人，他也头晕得慌。走来走去到了珍珠岛了。这个岛子比天门岛要小得多，别看是这样，这是军事要塞呀。白玉祥在这设置重兵，水师营大部分都在这停泊，围着珍珠岛的周围都修的是一丈多高的寨墙，也分东西南北四个门，这也是天然的粮港，船只可以在这停留，可以在这避风，因此从远处一看跟一条火龙相似。据介绍，珍珠岛是大岛小岛十八个岛子组成的，像一串珍珠相似，故此得名。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大岛，盛奎就关押在这里。这李衮呢就跟贾明说，少侠快到了，咱这船不能往前走了，遇上他们的巡逻船就暴露了目标。不行不行，还得靠近，这么大的风浪离得远，一下水就飘没了，冒点险再往前凑合凑合。好了，离得更近了。再看那水寨竹城上，那些喽啰兵咳嗽说话的声都听见了，灯光闪闪的，不知道他们说什么。少侠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不行，再往前走走还得靠近点。李衮一皱眉，他没办法呀，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，冒着风险又往前走了一程，这回可绝对不能往前走了。李衮说，靠着水寨诸城的下边都有埋伏，船只碰上就完了，少侠你请原谅。行行行行，就在这儿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小船停住，依然是飘荡荡荡飘飘的。他们开了个碰头会，得进城啊，这么多的人都进去吗？不可能，只有分成两波，一波在外头作为外援，一波进去救人。经过商议之后，镇九江涂灿涂子爷带着贾明和杨香武三个人进岛子里头去，五爷火的真君孔华阳等人在外的最元首，一旦发生事他们好帮忙。人分工分完了，再看贾明杨香武换好了水师依靠，镇九江涂灿涂的爷也换好了水师依靠，一切准备停当，爷儿仨先后进了水了。嘣嘣嘣，你看涂灿有个绰号叫镇九江，这老头在江边长大的，水性棒极了。别看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在水里待个三天两天的什么事没有。贾明香武在后头跟着他，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就靠近了竹城，全靠镇九江拿着金背鬼头刀在头前开道。靠近竹城了， 在里边就干上活了。先在这朱城的下边开了一扇门，用宝刀削完了，爷儿仨可以钻进去。就这样钻进水寨朱城，然后把这地儿哈记好了，出来的时候还得在这出来。爷儿仨把脑袋从水里头探出一看，嚯，到里边了。这里边风平浪静啊，那个水平静的跟大镜子面差不多少。尤其这岛子里还拢音，离着多远说话听得清清的。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都精神点啊，大寨主有令，最近是非常时期，哪出了事哪负责，懂吗？都精神点啊。是了。水面上巡逻船是一只挨着一只，每条船的船头都挂着红灯，红灯上写着巡逻二字。可是爷仨一边扶着水一边商议这事儿，里边这地儿不小啊，从外边看不大，那么盛奎究竟在哪儿压着呢？这得费一番周折呀，还得救出盛奎，还得连夜返回去，看来时间是极其紧迫。爷儿仨有点犯难了。还正这么个时候，后边来了一只大船，船没到，浪先到了。爷儿仨吓得赶紧沉到水下了。这只船从他们头顶上过去的，船也过去，他们把头又探上来了，正好抓着船的后梢，让他带一段好省劲儿。这船只也大，他们仨在后梢一影，谁也看不着。贾明呢，把冰铁杵背好了，扒着这船帮，扬着麻子脸儿，把头探上来了。一看这条船呢，能有四五十号，船头上摆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个人。借灯光看得清清的，一瞅这位话带着九梁道巾，身披八卦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下边水袜云鞋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腰里的还别着金光闪闪那么一把扇子，看来是一把宝扇。看不清正面的五官，从侧面看面似冠玉，花白胡，那些人都在身后背手站着，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当大头的，那个气派与众不同。贾明就琢磨，这谁呢？白玉祥，还有一个天门侠铁公山，都不像。哦，从他的穿着打扮来看，是不是传说中的那老三，袖吞乾坤小武侯，叫张凌宇啊？贾明真猜对了，身穿道装这位就是三把手小武侯军师张凌宇。贾明不知道他上哪儿去呀、啊，一琢磨，管你上哪去了，带我们一程吧，他去的地方肯定很主要，要不说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？张凌宇这么晚了上哪去呀、啊？到珍珠岛里边的水牢去看盛奎，他有特殊的使命，哎，叫贾明他们遇上了。这船只靠岸之后，搭好了跳板，就看张凌宇把浮尘背在身后，把那把扇子拽出来了，嘿，摇着小扇，迈着方步，前呼后拥登了岸，赶奔三间石头房。贾明他们呢，从水里把脑袋全冒出来盯着，一看这石头房大铁门， 门前挂着一对气死风灯，有四个彪形大汉各抄兵刃在这巡逻放哨。等张灵宇这一到，这四个人赶紧跪倒施礼：“军师，军师，您来了，您来了，免了。”盛奎怎么样？按您的吩咐和大寨主交代的，一切都安好。吃饭了吗？最近两天吃饭了，吃的不是那么多。把门打开，是。咔吧，这里咣当当当当当，牢门开放。张灵宇迈着方步，带着人走进牢房。贾明他们抓紧这机会从水里头上来，找了个背景地方把水是一靠换下去，然后偷偷的靠近石头房。这石头房啊，这窗户缺德，挺高挺高的，窗还小，别人都上得去，贾明上不去。最后贾明跟涂灿商议：“我呢蹬着您肩膀，我看看里边干嘛呢。”涂大爷说：“好吧。”慢慢蹲下身子，贾明蹬着他，涂大爷站起来，俩手扶着墙，贾明敲着脚，勾着窗户了，透过这窗户往屋里头偷看。你看外头挺简陋，里头相当华丽，四白落地，铺着地毯，灯光明亮，明漆亮矣。明曰水牢啊，没有水。你要在屋里待着，是三间相当豪华的客厅和卧室，带套间的。贾明一眼就看见盛奎，盛奎也没捆着，尽管没捆着，想要出来是比登天还难呐，那是铁门。层层有人把守，泪生双翅你也飞不出来。就拿这小窗户来说，都比手指头还粗的铁条，一根挨着一根，那人根本就钻不出来啊。你就是钻出来，周围都是水，水上有巡逻的，外头还有水寨诸城，你往哪儿跑啊？贾明一看盛奎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正转悠呢，看得出心情烦躁啊。哎呀，一瞅这盛奎可瘦了，印堂发青啊，眉头紧锁。等贾明看见这时候，铁门一开，张灵宇领人也进了屋了。那些彪形大汉手拿利器，左右一分，张灵宇紧走两步到了盛奎近前。少侠客，你挺好啊。盛奎啪一拍桌子：“卑鄙，无耻！张灵宇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把我盛奎骗进九龙山石海岛啊，你们安的什么心？我正要找你算账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想把我怎么的？”少侠别发火嘛，有话好好说呀。虽然说我们把你接进九龙山石海岛，扪心而问，亏待你没有？没有吧，一日三餐美味佳肴啊。我们把你带入上宾，这不，我奉总辖大寨主白玉祥所差来看你来了。不单是看你，还给你送了一桌好吃的。少侠客，咱边吃边谈好吗？来啊，酒宴摆下。这些人调摆桌椅，桌子面准备好了，啪啪啪把菜摆上了，都用那大石盒拎来的。贾明一看，哟，净好吃的， 煎炒烹炸，有的都是过油的。贾明是最馋不过呀，一天没吃这东西了，一看这好吃的，筋头虎哈喇子都出来了，口水流出多长来。哎呀，心里说话馋死我了，这我也去参加一份有多好。提鼻子一闻，有香味扑鼻，好酒也摆上了，椅子也准备好了。张灵宇用手一指，少侠请坐吧。盛辉没办法，气呼呼坐下了。你看怎么样，合你的胃口吗？你要觉着不对口味，你尽管说，就是天上的月亮，我们想办法也得给它摘下来。来，请，边吃边谈。看那意思，一开始盛辉不想吃，后来堵着气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滋喽一口干了，张灵宇马上给满上。这盛辉是狼吞虎咽呐。张灵宇在旁边作陪，摇着珍珠扇笑呵呵看着盛辉。酒过三巡，他才说话：少侠呀，你别窝火，还是那句话，想把你请来呢，怕你不赏脸，只好料施小计把你给骗来了。你讲话卑鄙无耻，你怎么说都行，但是包括我们大寨主在内都没有恶意呀。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么干，就是希望你们父子入伙，懂吗？你来了之后，圣手昆仑侠圣婴是你爹，他肯定得来呀。他要一来之后，我们求之不得。说完了，城破厉害，恳请老侠个赏脸。你们这一家人呢，就进了九中山石海岛，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你看这有多好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不服天朝管，独立一家。你是这样活着，多么潇洒呀！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少侠哥，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你千万不要恶语伤人呐。我听楼楼兵跟我说，你骂的太难听了，这样有失大雅，是不是呢？你呢先委屈，那么三天五天的，肯定老侠可能赶到。不管你们入不入伙，到时候我们敲锣打鼓把你们送出九中山石海岛，不就完了吗？哪儿不交朋友啊？这回你听明白了吗？可能这会儿盛奎也吃饱了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要干什么？求你们父子入伙。哦，让我和我爹加入你们一伙。哎，对呀，你想什么来的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们是朝廷的反叛，你们是臭贼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是贼，顶风都臭着八百里。就凭我跟我爹跟你们在一伙共事，想的可太天真了。我爹愿意，我也不愿意。我张灵宇，我的态度表示的很清了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你们随便，想叫我们入伙没门。说着话哗啦把桌子走了，碗颤家伙撒了一地。张灵宇赶紧往旁边一闪身，这有点菜汤没崩在身上，借着灯光看得清清的，就见张灵宇那脸刷沉起来了，眉梢挑了几挑，牙关一咬，呵呵呵，好。 好好好，来人，把东西收拾了，地毯脏了没事，再给换一块。我少侠，我们九龙山石海岛上好的瓷器有的是，乘船往这儿拉，你要有劲儿你就摔，恐怕这一辈子你也摔不进呐、啊。我说你这脾气也太大点了。盛奎啊，咱把丑话说到前头，脾气太刚烈是要吃亏的。你别认为九龙山石海岛离开你们爷儿俩不行，可为什么非希望你们入伙呢？人多力量大，爱喜圣手昆仑侠是名人，你是他儿子，就没有你们，我们照样支撑着九龙山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要知道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啊呸！我管你有没有限度呢，你赶紧放我走，不放我跟你们拼了。哈哈哈哈，哈哈哈，我今儿个算领教了。少侠客，你就急死你也飞不出九龙山石海岛啊，恕不奉陪。撤！盛奎刚往上一冲，那些彪形大汉各举刀枪呼啦朝过来，别动，你干什么？别动！双拳难敌四手，盛奎能耐再大，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，有能耐施展不开呀、啊。盛奎只好咬着牙瞪着他们，退出铁门之外，咣当哗啦，铁门关上了。张灵宇光顾着急了，刚才一甩袖子，把珍珠扇丢到屋里头了。咱们为什么老提这把扇子呢？哎呦，这把扇子价值连城啊，那是总辖大寨主白玉祥给他的纪念品，所以他没事老别在身上。这小扇不是说什么凉快呀、啊、扇一扇，这是一把玩扇，用珍珠百宝传承的，拿到古董店一瓶少说得值一万两银子，而且是稀世的珍宝。他刚才跟盛奎这一吵吵，把扇子也忘在这儿了，锁上门转身他走了，气呼呼登船，吩咐一声走，撤了。门上依然留下那四个彪形大汉群风放哨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就听盛奎在屋里头骂呀，待了那么一会儿，贾明使劲踩了踩镇九江涂灿的肩头，示意把自己放下。老侠哥蹲下身子，贾明一蹦跳下来了，跟杨香武一人仨一商议啊，张灵宇走了，咱得做活了，抓紧时间救人了。门口这四个人不解决了，他害事啊。涂灿告诉他们俩，这个交给我，你们只管放心。再看涂灿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一粒丹药，把它研开了，爷仨每个人先闻上一点，然后把熏香蒙汗药拿出来了，倒到掌心，找好了风向，然后对这四个人一吹，借这风劲儿这一刮，这四个人全闻着了，本来都挺精神的，舔胸贴肚来回溜达，哎，怎么这么香啊？好像那烟粉味儿，哎，啊天，啊天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四个人倒下了，人事不省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几句。前些时报纸杂志登出很多新闻来，有些坏人就是现在的作案手段也用这种迷魂药，什么在船上啊、列车上啊、在宾馆呢、啊、 把这药给你使上，顿时你人事不行。他把你的钱包、手表、应用之物全拿走了，你这才明白过来。因此这种事情是不可不防。